折扇如枪似棒，醒目拍打心房，功夫全凭口一张，道出三千锦绣文章。纵横百合筋骨，褒贬中间若强，是非曲直论奇祥，名家书场。
请继续收听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《西楚霸王》。
这位项羽将军呢，兴头上来了，他还要让这些人开开眼界。只见他往下这么一俯身，咔的一下，一手啊抓住了这个鼎足，一手扶住了这个鼎斧。只见他两肩这么一晃，用足力气吼了这么一声，哈！把这尊鼎给举起来，可了不得，喝的环楚余英季布中的卫腾腾往后倒退好几步，有的小校都看傻了，吓得那小校舌头伸出多长，晾冰凉也回不去了，现在拿手往嘴里填，心说这位是人吗？骂街呢？不是，绝没有骂街的意思，说这是神仙呢。哎呦，掌声四起呀、啊！哇，大伙一块儿拍巴掌，像暴风骤雨一般。项羽举着这鼎往前走了十几步，退了几步，然后又把它放回原处。项羽往起这么一挺身，看气不拥出，面不更色。
哎呀呀，看热闹的都服了，看这位是金刚在世，罗汉复生，您呐、啊、您神仙，您这力气太大，没法说有多的力气了。他们哪知道项羽生就的板肋求金，
他那肋头跟搓板一样全连着，那金呐、啊，别人那个经络嘛，那筋都一根一根一条一条的，他那全是球，都是圆的，连他自己也不知道他有多大力气。还举吗？环楚余英一看还举呀、啊、行了，我们这回是大开眼界了，将军绝非等闲呐、啊。常言说得好，鸟随鸾凤飞腾远，人伴贤良品子高，我等不才，愿与将军牵马坠镫。将军走到哪儿，我们就跟您到哪儿啊，快请快请，回山歇息去吧。都走了，看禹王祠那老道啊才醒过盹来，那老道吓晕了。呵，项羽再到山上来，可就不是方才那样了，这才怪呢！人境阔的狗咬破的，感情这项羽这么大能耐呀、啊！重新把残转撤下，再换酒席。呵，整头的牛，整只的羊，整匹的马往上推呀、啊！那怎么吃啊？拉着吃吧。这一通热闹，在山上大宴三天，项羽一看可以了，怎么吃饱了蹲镖啊？光在这儿吃我们干什么来了？咱们得回去了，回会稽郡那是自然的。一呢，我们得收拾收拾东西，您得给点时间。山上有不少的存粮，也有好多的东西，金银财宝。这些年来劫过不少贪官，杀过不少污吏，也斩了不少的土豪恶霸。虽然给这个穷苦百姓分了些钱，但是呢也分不了那么光啊。这山上还有点底儿啊，我们得收拾收拾。这是其一。再者说呢，咱们哪天走啊还得选选日子。项羽一听，这选它干嘛呀？怎么这看看黄历，宜出行不宜出行，咱们身为武将的还在乎这个？不是那意思。因为我们这个涂山附近呢、啊、闹妖精，咱们得躲开这妖精。妖精什么时候不出来，咱们什么时候啊悄悄下山。项羽乐了，怎么
我说你们二位开什么玩笑，大白天的哪儿来的妖精？哎不，真的，向将军，我们哪敢跟您开玩笑，我们忘了告诉您了，要说这妖精啊，吓人呐、啊，也够吓人的，不吓人呢可也挺正常。这妖精啊，哎得得了，我拦你们一句啊，这妖精什么样你们看见过吗？啊，蓝脸红发一身毛，是那样吗？啊不不不，不是，您等我们跟您说呀，这妖精啊看着就像匹马似的，实际它不是马，它是一条龙啊，是龙变的，可也不知道是龙误的。您瞧着像马，但是这马太厉害，他曾经咬伤过多只猛虎，也不知道啊把多少头狮子给创山涧里去了。那天呢、啊、这妖精怎么一高兴，当当两蹶子踢死六头大象，据说每天他得吃四只狼。这番话把项羽说的是哈哈大笑。哎，我跟二位初次见面，嗯，恕我说话口直，纯属胡说，哪儿的事？这是，这是马吗？您看，您看，要不怎么说他是妖精？他可真吃活人呐、啊，所以咱们得避开他，尽量减少伤亡。哎呀，算了吧，你们告诉我这妖精在哪儿，我去会会他。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季布钟离昧咧了嘴了，怎么又来了？您别跟我们这位相公子说什么新奇事，你这么一说呀，他就真较劲，那这又何必呢？季布钟离昧埋怨还楚于英，这二位这么一想，你看我们觉得啊，既然要跟公子下山了，这就是一家人了，有话就得说，不能隐瞒着，我们也没有别的意思，就说呀，等哪天这妖精不出来，咱们插这空下山，这也是好意呀。哎，我跟您随便这么说说，即便碰上咱也不怕，为什么？咱有的是强弓硬弩，哎，我多准备些弓箭，或者呢准备一些火箭，哎，就是那个把那箭呢、啊，凋零箭，那个膛掏空了，里头放上龙魂焰硝，叭一下。用弓弦把它崩出去，汤往奶盒这么一戳，呼的一下子那箭杆就着了啊，就那火箭呢啊，那不是导弹，嗖的一下过去了，那年头没那个，所以我们多准备点这就行了吧。项羽一看费这事干嘛呀，我去会会他，把他降了就完了，你们甭管了。哎呦，那您得带多少人呢？一个我也不带。季布钟离昧一听，您谁不带也得带我们俩，因为什么呢？我们跟您一块出来的呀，您有个一差二错的，我们回去见了项梁将军无法交令。哎呀，别一来就提交令的事儿啊！我也不傻不糊涂，我一看这妖精特厉害，我就跑不就完了吗？谁也别跟着我只带一口佩剑足矣。你们告诉我，这妖精经常出没在什么地方？在这后山一带有个黑龙潭，他总围那儿转悠，有多少人曾经亲眼看见过，说这马呀就进那黑龙潭里去了，一高兴他又打那龙潭里又蹦出来。您想他不是龙，他是什么呀？那形状和马差不多，反正他是妖精。行了行了，别说了，晚上给我准备点这个干粮夜宵什么的啊，今儿晚上我转一宿，要有缘分的话我就跟这妖精撞上了。哎呦，把季布钟离昧这些人呐、啊、可给紧张坏了，心都提到嗓子眼来了。我说二位，您没事怎么跟我们公子念叨这个事儿呢？这岂有此理。行了行了，您埋怨也没用了。小鱼嘱咐嘱咐他们，用不着埋怨啊，没事儿。这些人一想，要不这么就得了，你要明着说呀，跟相公子一块去他绝不干，还得悄悄的暗中跟着他，多备强弓硬弩，把火把什么的都准备好，
等这妖精真来到近前的时候，怎么把这活把点起来，连放弓箭时再这么一嚷嚷一喊，妖精也怕响动，说不定啊就许把他吓跑了。这样咱们不是就助公子一臂之力了吗？项羽不知道，有时候他的心很粗，他也不理会这些事儿。天黑以后啊，提了这酒葫芦干粮袋，项羽溜达出来了，大踏步的他就奔了后山了。项羽走后山一瞧啊，怪不得环楚余英爱在这儿待着啊，这山真美，可景色特别宜人。哎呀，项羽心想，我要早知道这儿有这么一好地儿啊，我得多来两趟。好端端的这么个山，怎么会能闹妖精呢？一直到二更天，他也没见着这妖精的影子。项羽急了，站在那树林的前面那儿嚷嚷：“妖精，妖精在哪里？”喊两声，他自己乐了：“怎么，我这不是没事儿折腾吗？这不是哪有五更半夜的跑这个深山树林的前面这儿叫妖精来的？岂有此理！”困了，点下了点心，找了一块青石，靠着那松树，迷迷瞪瞪，稀里糊涂的。哎，项羽打了个盹儿，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，忽然间耳边生风，啊，这阵风怎么这么凉啊？寒风刺骨，怎么回事？他侧耳这么一听，哗，有水的响声，这怎么回事啊？难道这左近就是黑龙潭吗？项羽精神了，腾的一下他站起来，用手这么一扶佩剑，就在这一瞬间，忽听一声马嘶，有打这个树林深处窜出这么一匹马来，呀，一下子把项羽给看傻了。怎么，他是名将之后，那好马骏马包括马谱他看多了，还没见过这匹马。哎呀呀，这匹马呀就像一块黑缎子似的，由头至尾是一根杂毛都没有。此马头着尾有丈二，蹄着尾有八尺细，齐嘴大腿碗竹签的刀上脖，稀溜溜这么一叫，马似欢龙。项羽当时顾不得多想了，他奇怪的就是这好端端的一匹马，为什么非要把它叫做妖怪呢？不管他了，我先得把他降住。他正好站在这树林的边上，他看见那马了，那马也看见他了。嚯，蹄跳跑好，鬃尾乱扎，就问他来了。哟呵，项羽这么一看还真得留点神，确实这家伙想吃人。呼的一下，这马到他跟前拿了个桩，这一立桩啊站起来了，瞅那意思要用那两个前蹄子把项羽给拍死。呼，说得慢，当时的事情可太快了。这个马带着一股子劲风，真的就扑过来了。项羽往旁边这么一转身，他腾纵身一跳，窜到马背上去了。那马呀，咣这么一下，连撂蹶子带拿桩啊，这一下子由打这个背上把项羽给掀下去了，腾这下子。摔在地上了。哟呵，项羽火了，怎么这太难看了，我自从学骑马那天，甭管什么样的烈马我也没让他把我摔着过，这还了得？这要当着人，那我这脸往哪放啊？虽然身边没有人，就这样项羽的脸呢都红了。 好出声，他腾的这么一下二次跳起来，又窜到马背上来。这马呀是说什么也别把这项羽由背上给掀下去。这项羽紧紧抓住马的鬃毛，他两腿一用力夹住这马的肚子。这马养马比君子啊，这马有马心呢、啊。马这么一琢磨，这怎么回事啊？哎呦，就觉得呀，五脏有点不太得劲，好像要出不来气儿。有一道铁箍把它给箍上了。马觉得奇怪，今儿怎么碰上个大铁坨子呀？这什么呀？就扣在后背上了。这马呀，发疯似的往下跑。项羽紧紧抓住鬃毛不放。这铲骑马是最难了，你看有鞍颤呐、啊，那舒服的多呀！啊，这他难受啊！贼不刘华一不小心，啪的一下，由在马上就把你甩下来了。这马甭管怎么折腾，项羽啊就是不下来。马也咧着嘴了，怎么？这马一琢磨坏了，今儿我碰上一天马膏药，把我给粘上了。这位怎么就不下去呢？甭管什么人，就这一撂蹶子，这头这么一摇，尾这么一炸，也得把他给摔出个丈八远去。这位就下不去，这马就拼命跑啊。项羽一想，你跑吧，跑到天边，嘿，我也不怕。把那些看热闹的呢，看热闹都在哪儿呢？全在那草丛里边那趴着呢，和项羽保持一定的距离，既不敢近了也不敢远了，离近了、怕项羽发现他们再跟他们急了，离远了呢，万一出点什么事儿呢，你去解救他也不赶趟啊，那来不及呀、啊、所以这些人好被那箭都搭在弦上，咬着牙咧着嘴发着狠卯着劲，等妖精一出来把他们吓得够呛。现在看项羽骑在这马背上，一眨眼的功夫没影了，这些位就傻了眼了。项羽也顾不了他们了，也不知跑出有多远来，天都亮，这马咔嚓一下站住了，四蹄牢扎不动，就像用钉子钉在地皮上一样。项羽就觉得这马呀，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，怎么了？哆嗦，马是通身是汗，感情把这马呀给累磕了，累磕了怎么意思？就是含糊了，马也跑不动了。项羽一瞧，怎么？你想站这歇会儿啊？你折腾完了啊？不跑了，哪那事儿啊？你还得给我跑，今天我跑死你。他扬起手来，狠狠的就在马的三叉骨上啪嚓拍了这么一巴掌。就项羽这一巴掌啊，那要呼声那得多的劲头啊，我的天，就是好几百斤呢、啊，可把这马打着了。那就是这匹马要换匹马不是吗，非把三叉骨打裂了不可。可不就马疼坏，疼的这么一激灵，腾腾吧起这么一跳，呼噜一跳，又往前跑了一段路，马呀撒尿了，这算彻底含糊了，实在跑不动。项羽一瞧，这还差不多。这时候东方升起一轮红日，行了，咱们歇会儿吧。他刚要下马，就听远处有人说话，哎呀，好马呀，啊，这马怎么这么俊呢、啊、这样俊的俊马怎么连个缰绳鞍颤都没有呢？怪哉怪哉。项羽还没看见这人呢，差点乐了，怎么这有什么可怪的，你瞧着这马没鞍颤没缰绳啊， 这不是马，这是妖精，我得慢慢跟你说。他腾楞一下翻身由打这马上跳下来，项羽也忙活了一身汗，能不累吗？他抬起手来捋了捋这马的鬃毛，那马呀老实了，那欢实劲儿一点都没了，彻底服了。这时项羽才找这说话的人，一看原来是一位道士，年纪也就是50多岁的样子，哎，头戴一顶道冠，身穿道长，腰系丝绦，手里头提了一个小篮子，采了点子花呀，还挖了些野菜。这道长就到了项羽的跟前了。哎呀，无量佛施主，请了。道长，方才是你说这个马没有鞍颤，没有缰绳吗？不错，我正在找，正在给他淘换，想买副鞍颤，不知哪里能卖，请道长你指点指点吧。这个道长看了看项羽，瞅了瞅这匹马，真是英雄骏马。说着道长把大指挑起来，这人呢也出奇，是个出类拔萃的人物，这马呀也不一般。哎呀，要想给这个马配鞍颤恐怕不太容易呀。项羽瞪了他一眼，心说你这不是废话吗？那你说那风凉话干什么呢？将军呐，如不嫌弃可以到我庙中小坐片刻，我这儿倒是有一副马鞍，如果合适的话我就把它赠与将军，不知将军意下如何呀？哟，项羽一听这是俏事儿，如此说来讨饶了。哪里话来，我在头前带路，请请请。拐过一个小山坳，看前面有一座庙，走在跟前，项羽一看庙的正门上边有块匾，上写三个大字绝鹰观。项羽瞅着有点新鲜，怎么一般的庙院什么日月庵啊，三清观啊，这庙怎么叫这么个名呢？没明白，来来来请。这道长把项羽给让到庙里来，他呀找了些草料，弄了些水，先把这个马呀给溜了一溜，然后呢印银喂喂，往这石头桩子上这么一拴，叫这马在这歇会儿。来吧，将军您请到这里来，给让到了配殿，给项羽沏了杯茶。项羽瞧，太好了，怎么折腾了大半夜，出了不少汗，现在是又渴又饿，我给施主您做点吃的吧。不用不用，我这带着干粮呢。谢过道长。吃点东西，点一点心，喝了点水。请问道长，您这会不是有什么马鞍子吗？那你就给我一副吧，我也不能白要啊。我一定多给你些银两。道长赶忙摆摆手，您给多少钱我也不卖。
听众朋友，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《西楚霸王》就播送到这里，节目编辑邹雨萍，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娱乐广播名家书场，精彩节目敬请登录央广网 3w.cnr.cn， 点击娱乐广播。